我平常觉得最遗憾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班级很大，每次介绍一下、讲一讲话就有15分钟过去了，比较不可能像其他的植物学班上，好像我们比较能够，大家跟大家熟悉。不过我们盼望平常大家都有参加小组四班，我们能够在组里面，在不同的团契小组里面彼此学习、彼此增长。我们今天早上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虽然从不同的地方来，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学习岗位，我们甚至参加不同的小组，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在星期天能够一起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所有人，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天父。主，我们今天能够在神你的家里面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主，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敬拜、一起颂赞、一起聆听主你的话语。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礼拜借着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查考主你的话语。求你再一次继续祝福我们主日学我们的学习。主，我们看到在当代，当你受死、复活、升天之后，这些软弱的门徒、这些无知软弱的使徒们，主，我们看到圣灵的大能如何改变他们。耶稣，你不再与他们同在，但是借着圣灵的改变、圣灵的大能，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建立教会。虽然受到逼迫，虽然面对许多的问题，主，但是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如何带领他们走过。主，我们今天是2000年之后的教会，我们可能也会看到同样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软弱，但是孩子相信你的恩典仍然够我们用。你如何带领当初的初代教会，你今天也仍然要带领我们的教会。主，我们盼望能够从使徒行传的查考，能够更看到主你如何带领他们。今天我们也能够学习，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我们特别在2个学期要看到你如何改变扫罗这一个人。这个本来反对基督教，本来他们相信神却不认识神，这样的一个人，神你怎么样来使用他？我们求你今天继续带领我们在使徒行传的查考，求你改变他一样来改变我们。你的圣灵如何感动他，今天也同样的来感动我们。主，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向他到远地去传福音，主，但是盼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工作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仍然能够有好的见证，把你的福音跟别人来分享，把你给我们属灵的福气也能够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借着我们赐福气给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求你保守今天早上主日学这段时间，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从去年开始查考使徒行传，我们用了1个学期多一次的主日学，我们涵盖了前面1/3初代教会。我们中间跳过了两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9章的前半段跟11章的后半段。那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会等到今年我们完整的来看扫罗这一个人，因为后半段不止后半段，后面2/3都是提到这个扫罗，神如何改变他、呼召他成为保罗，他如何不只是在中东那个地方、以色列那个地方，他后来甚至到欧洲、到各个不同地方去传福音。我们今天新约除了4福音书之外，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书信都是保罗所写。我常常会开玩笑跟人家说，彼得前后书是谁写的？他们说彼得。那雅各书是谁写的？雅各。那提摩太书是谁写的？不是提摩太。罗马书是谁写的？不是罗马人写的。罗马书也好，提摩太前后书也好，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书，我们很熟悉的这些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从上个礼拜在这边一起在查考，我不再重复上个礼拜在这边所讲的，但是我们一起再一次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的经文，在使徒行传9章1到8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进了大马色，
好，我们上个礼拜看的这段经文，其实我们还对照了22章、26章，他在另外两次做见证，在讲到他那时候是如何门主呼召。我们短短的8节当中看到，他原来是一个痛恨基督徒，不只是捉拿，甚至捆绑，甚至我们看到其他的经文讲到说置他们于死地，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死在他的手里。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人，但是神呼召他，神亲自向他显现，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是真的有爱神的心，但是他不认识神，他相信神，他爱神，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不认识神。在这个地方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回答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虽然是神，他无所不能，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竟然能够被人逼迫。主耶稣基督是基督，是弥赛亚。很多的以色列人不相信他，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说这个弥赛亚，这个来做君王的，竟然可以死在人的手里。一个全能的神，他的独生子怎么能够死在人的手里呢？所以他们不相信他，他们不知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成为牺牲的羔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跟保罗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在保罗他整个神学观、神学思想上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他紧接着问第二句话，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基督徒从慕道成为初信的基督徒，到成为可能几十年的基督徒，我们不断的要问的两个问题。我们不断的希望能够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神，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每个礼拜我们借着崇拜这个主日学，我们在认识他，我们在生活当中借着许多的经历在认识他。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病痛，为什么有一些苦难灾难，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我们，主啊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当我们认识这个神之后，我们怎么去回应？这都是保罗问的两个问题，也都是跟我们相关的问题。这个时候第二个问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上个礼拜在一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说，神并没有马上跟他说你应当如何如何如何。为什么神要故意卖一个关子跟他说你当做的事有人会跟你说？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有三个理由。第一个，保罗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扫罗本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他要学习竟然要听从一个很无名没有名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会看这个故事，就是亚拿尼亚。神要他学习顺服谦卑的功课。第二个，他要学习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功课。第三个，学习一次走一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但是神并不是要我们好高骛远就想到将来要怎么样。我们先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先学习神今天你要我做什么，我们把这个做好了， one step at a time。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他也要保罗学习一步一步来。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先进到大马色去，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大马士革，叙利亚那个地方。你当做的事情有人会告诉你，这是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今天我们会继续把第九章从第九节到30节的经文看完。我们从第九节来，第九节请弟兄姐妹先来，请。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族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
又看见了一个人。为什么说又看见？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神跟亚拿尼亚说，扫罗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异象。扫罗看见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够看见。所以这是在亚拿尼亚的异象当中让他看到保罗，或是这个扫罗看到什么异象。所以十二节说，扫罗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十三节，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难你的圣名，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他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做一些思考。好，我们一起来看扫罗的成长。我们看到扫罗蒙召之后，在耶稣向他显现之后，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刚开始做什么事？他蒙召之后，他眼睛看不到，人家领他进到大马士革，他做了什么事？答案是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三天怎么样？不吃不喝，三天不吃不喝。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曾经为什么事情，有些时候是忧虑，有些时候是烦恼，有些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有些时候一直在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们常在讲说要禁食祷告，其实禁食祷告不只是一种仪式，说啊，我们教会向年轻人在学习说我们24小时不吃，我们要去体验一下体会一下，这世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没有食物。有些时候我们禁食祷告，教会马上今年我们要开始我们教会的第二个 second phase， 我们扩建的工程，我们可能要有一些禁食祷告的活动。但是禁食祷告不只是一种仪式，有些时候是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你就是茶不思饭不想，你就是不吃不喝。因为在保罗在扫罗的身上，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 impact， 他过去他几十年来他所相信的好像是错的，当主耶稣跟他显现之后，他发现他以前所奋斗的这一切，他所 proud of， 他骄傲的这一切，这些都是错的。而且错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他心中可能有很深很深的英文说 guilt， 罪恶感。像彼得在三次不认耶稣的时候，耶稣还提醒他说在什么时候鸡叫三次，他听到鸡啼的时候他就跑出去什么痛哭。我曾经听过一首美国的诗歌，他讲到彼得，那彼得他到七日头一天，他到那个空的坟墓的时候，约翰他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彼得他在那首歌里面他讲他的心态，他说他复活又怎么样呢？我已经辜负他，我哪有脸再见他。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心中有这些 guilt 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个 guilt 有些时候会把我们整个人抓住，有些时候是整个你人生的方向改变，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一些事情，他甚至会想到这些他所迫害的这些基督徒，甚至置他们于死地的这些基督徒，原来这些才是真正爱神的。他虽然爱神，但是他不认识神，他反而是在逼迫这些人。他在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他不吃也不喝，他不吃不喝，但是他可能一直不断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断地在跟神祷告。这时候神不再像在一个大光当中四面照耀他，向他显现，这时候光已经退去了，但是保罗还是不断地用祷告在跟神连交。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时候虽然没有像保罗一样的经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退休会，参加一些奉献会、宣道年会，我们可能神亲自跟我们说话，但是之后呢，我们有没有继续在神面前祷告？那不只是一时的感动，我们盼望神他的感动是持续的，他不只回顾他自己的过去，更继续寻求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他在那边不断的祷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了，叫做亚拿尼亚。很有趣，在圣经当中在这之前没有提过他，在这之后也没有再提过他。 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不一定说圣经有提到表示这个人才了不起，其实在圣经中没有提到，在历史当中没有提到，有很多的人将来我们在天上可能会发现，有很多人原来我们都没有听过都没有认识，在神眼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人。今天我们说你会敬拜谁，你会说我敬拜 Mother Teresa， 但是可能在历史当中有许多人像他一样，我们只是不知道。所以不一定说圣经有提到才是有成就什么神所喜悦的，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很有趣的，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当中，只有这一段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人，是在当地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基督徒非常敬佩敬仰的一个人，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属灵的长者。这个时候神借着亚拿尼亚要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地方我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借着亚拿尼亚让扫罗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上礼拜主耶稣基督跟扫罗说，你当做的事有人要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亚拿尼亚。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神是要借着其他人的印证让扫罗知道所发生的事是真实的，是出于神的。他不要扫罗觉得说这只是我一厢情愿，或是这是我个人看到的。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在看《使徒行传》，讲到说有一个罗马的一个百夫长叫哥尼流，他看到一个异象，说有一个彼得来跟他传福音。同时这个异象也在谁的面前出现？用另外一种异象，在彼得面前看到有活物下来，神跟他说你宰来吃。神的感动常常是双方的，不会只有单方。我常在跟弟兄姐妹开玩笑说，在大学时代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姐妹说，神感动我要娶你，你就是我的太太。这个姐妹心中很惶恐，她说但是神没有感动我，但神没有感动我。我们有一次在那边交通，她心中很忧虑，她跟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她说完蛋了，我一定非嫁她不可。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看她又是属灵又是团契的主席，我又不太属灵，我又不太常看圣经，神一定听她的祷告不听我祷告。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她说，重要的不是神听谁的，重要的是谁听神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神大大的感动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跟别人说你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前天我跟玉芬去 Greenville 查经，我们在路上在车上，我跟他分享说，其实我在成为基督徒很久很久，我最不喜欢的是有人大发热心感动要别人去做事。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个 children program， 你要去做，我们的 youth 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去做。有些时候神会感动一些人看到一些异象，但是如果真是从神来的，神也会感动什么？有人去做。不是只感动一些属灵的长者，感动他然后要他去指派别人去做。我觉得神的感动绝对是双方的，如果这是出于神，我们看到哥尼流看到异象，神也向彼得借着异象跟他说你要去跟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神亲自借着主耶稣基督向扫罗显现，但是神也借着这个异象向亚拿尼亚显现，让他去探望扫罗。我们看到神感动人，如果是出于神，我们有共同的感动，我们不是单一的感动。我去年带完 Greenview 在想说今年要带什么呢，后来我跟他们谈一谈，后来我们建议说今年要查诗篇，谈到心灵之旅。前天谈完以后，他们弟兄跟我说，其实上一次我要讲之前他心中就有这样子的感动。我在 Duke 学员团契一样，去年查完传道书，我们说今年要查什么呢，我们在那边想说我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想今年来跟他们查耶稣。后来没想到他们也有这样子的感动。 我相信神如果是按照出于他的心意，我们是有印证的，这绝对不是说只有单方面的感动。其实我们在教会常常有会员大会，我们会员大会要投票，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要投这个票？已经都选出来了，提名委员会都出来了，执事人选都出来了，甚至牧师 candidate 都来了，为什么还要投票？这个投票并不像这世上的民主说多数的人赢，不是。在教会的投票的目的是说圣灵的感动印证是不是共同的，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说神是要带领这个牧师来我们教会，这是大家共同的感动，不是一两个人他凭空他觉得说神感动他，然后他要别人去做事，不是这样子。这是在圣灵里面的感动，所以神要借着其他人的印证让扫罗知道说所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 是出于神的，所以不会说以后他回想过来说那个只是南柯一梦。我们后来会发现扫罗在他将来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也有异象跟他显现。我们要看到神感动人一定是有相对的印证，他要让扫罗知道这件事情，借着其他人的印证让扫罗知道这个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是出于神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神要其他爱主的基督徒呢开始去接纳这个过去一向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我们不太能够体会想象亚拿尼亚他这个心态，当神跟他显现跟他说的时候，我常在想说，如果神向我显现跟我说些什么话的话，我赶快说是还来不及了，为什么还会在那边讲其他的。亚拿尼亚有没有马上说是？没有。亚拿尼亚说怎么可能，这个人不是拿了令状要来抓我们基督徒的吗？这是众所皆知的，那边的基督徒早就为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担心害怕的。怎么神你要我显现竟然要去跟他说你当做什么事情，我去了说不定马上就被抓起来，已经有多少基督徒死在他的手下。但是神为什么要亚拿尼亚这么样做？因为他要有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其他的基督徒开始学习去接纳他，接纳这个过去一向逼迫基督徒的扫罗。所以神启示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就来到扫罗这边。他给扫罗什么样特殊的使命呢？神要扫罗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特别是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传福音。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我们刚所念的，神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今天不只是保罗是神的器皿，我们都是他的器皿。但是既然是器皿呢，我们有不同的功用。我们今天在家里有各式各样的，我们叫做 appliances， 我们有 microwave， 我们有洗碗机，我们有吸尘器，我们即使煮菜的时候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碗盘，每一样东西都有它不同的 purpose。 虽然我们今天蒙召成为基督徒，我想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来到神面前问说，神你要我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服侍你。有些人可能在诗班里面服侍，有些在学生团契，有些在小组，有些将来可能甚至会成为全时间，我们不知道。有些人全时间是在 local 本地，有些全时间是到别的地方去，这都是有神他的计划跟带领。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是去体会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在看 Daily Bread， 好像是上礼拜天，我忘记 exactly 哪一天， Daily Bread 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 Open Doors。Open doors， 如果有在看 Daily Bread 弟兄姐妹可能记得那篇文章，他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都在寻找 open doors， 就是说神会帮我们开这个门还是开那个门。但是这位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人生当中的 open doors 不一定是神开的。我们在找工作，忽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出现了，我们在申请学校，忽然有一个学校接受我们了，我们人之常情发现这个学校排名比另外一个学校好，一定是去这个学校。我们看到有一个工作，我们工作都用什么决定？大部分薪水，大部分是薪水决定，这个薪水比那个地方好，我马上去接受。但是那篇短文的 Daily Bread 的作者跟我们说， Open doors 不一定是从神来的。他说我们面对一个敞开的门的时候，还是要回到神面前说，这是你要我走的路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碰到逆境，不一定就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在查四福音书，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说，耶稣在行完那个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之后，他要门徒先渡海过去。请问门徒渡海的时候是一帆风顺吗？不是，是大风大浪。有些时候我们听神的话语去走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帆风顺。我们人常常是想着说一帆风顺就是神的旨意，如果碰到逼迫碰到不顺利，那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不一定，不一定。有些时候 open door 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问神的这句话，就说到底你要我走的路是什么，你所要我服侍的方向是什么。在这个地方神对扫罗他有特别的心意。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学习在神面前，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想想看，神你到底要在什么地方用我。所以我们一直常常想说，有些人可能会出来全时间服侍，我一直知道说这个不是自己说要出来全时间服侍就是全时间服侍，一定要有神清楚的呼召。大家知道德尔那边有一个华人教会， 那个地方的牧师，他很年轻，他来美国读书，后来他去读神学院，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在 Durham 那个教会牧会，牧会到去年，他觉得神有很清楚的呼召，他到哪里去了？他跟他太太回大陆去了，他没有回去大陆传福音，这是神给他清楚的呼召。很多人问他说，你看你在这个教会当牧师不是很好吗？在美国生长，你的小孩不是各方面都很好，这教会也是很爱他，但是他清楚知道神要他走的路不是这条路，不是这条简单的路，而是要回去国内。我在 Greenville 去年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在这边有工作的，神也是清楚的呼召她，她放下这边的工作，辞掉这边的工作，她回国内去，因为她也是知道神要清楚的呼召她，她回去传福音。反过来，现在在 GCMC 这边有一个黄立夫长老，黄立夫长老上一次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很多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出来全时间做牧师呢？他又很会讲道，他很有能力，很属灵，但是他说他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听到神要他全时间出来，甚至很 convinced 就是确信神是要他继续在专业上服事。大家知道他以前是 Pittsburgh 那边的大学的教授，他以前在田纳西，在 Pittsburgh， 现在在 UNC 做一个 department head，他在他的专业上面服事，同时在教会里面，不只在这个教会，他在很多的地方，福音营、培灵会，他到处去讲道。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说，神是要他代职侍奉。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说爱主就要放下我们的工作去全时间，不一定。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到底神你在我身上你的心意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他特别对扫罗的心意是，你不只要出去跟别人传福音，而且不只是在犹太人当中，他要到哪里去？要到外邦人当中去，而且不只到外邦人当中去，其实一开始神就跟他说是要在外邦人，而且要在外邦人的什么君王。那时候扫罗听到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作何感想，哪有可能？但是他后来有没有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有，但是他是以什么囚犯的身份去跟君王做见证。以后我们都会分享这些故事，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但是不只是好像很光明很荣耀的一个使命，在美国有一个单位叫做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知道叫做使者，我们都是神的使者 Ambassador。 如果今天讲到说是中国驻美的大使，美国驻哪里的大使，这个是代表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都是神的大使。这看起来很光明很荣耀，但是神也提醒他不只是要传福音，他还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他会传福音的缘故会受许多的苦难，会受许多的苦难。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保罗所写的书信，以后我们会看，他说他碰到强盗，他碰到各式各样被鞭打，被石头打死。有一次他被石头打死，人家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丢在荒郊野外，就他醒过来，他又自己走回去，又继续传福音。你说碰到船难，他不止碰到一次船难，碰到三次船难。他曾经在海当中一天一夜在那边漂浮，他为神受过许多许多的苦难。神这个时候跟他说这些，我们人很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神不是要扫罗知道你会有厄运，要改你的运，你要做一些事情不会去碰到这些事情。以后我们会多分享这类的信息。扫罗他后来有一次要回耶路撒冷，人家说你回去就会被抓，人家就叫他不要回去，保罗说我就是要回去。神事先让他知道是要他先预备。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是要我们先预备，他这个时候给他使命，而且也给他预备说，你并不是传福音就会一帆风顺，反而是会为神受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总结的来看，在这个地方亚拿尼亚给扫罗带来了什么？第一个带来了门招的确据。亚拿尼亚跟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那个耶稣，怎么样？打发我来。感动你的主，向你显现的主，也是那个向我显现叫我来跟你说话的那个主。这是在主里面彼此的印证，门招的确认确据。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是我们一起的。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firmation。 而且我最觉得难得的是，他在前一刻中还跟神说，神啊，你看这个扫罗，他不知道捉拿了多少基督徒， 这个心中恨得痒痒的这个人，今天他怎么称呼他？叫他称呼什么？ Brothers， 兄弟。这是他对他讲的第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对扫罗那时候心中有多大的一个震撼。这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扫罗曾经捉拿他们下监，置他们于死地，但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今天碰到他，却是跟他说什么？兄弟。他一定会想起当斯提凡人家要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斯提凡那时候说什么？神啊，不要把这罪怎么样归在他们身上。斯提凡这句话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曾经听过一个慕道友，其实他成为基督徒，他在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见证说以前他看到国内大陆拍的那些电影，这些烈士义士他们要死的时候，很奇怪，都要死在松树下是不是？我不太清楚，我没有看过国内电影，听他说他们最后要壮烈成人，一定都是死在松树下面，然后就会大声的呼喊，君子报仇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我今天死了没关系，有人一定会替我报仇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看圣经的时候，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斯提凡也是说，父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这个亚拿尼亚来到扫罗面前跟他说什么？兄弟扫罗，兄弟扫罗。我们看到亚拿尼亚给带来在主里面的接纳。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神先接纳我们，神也要我们学习彼此接纳。我们都很熟悉那个经文，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接纳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接纳其他的人？当然有一些非基督徒，我有些做事情的方式或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心中很讨厌，但是说不定有一天当他们听到福音，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这个人人痛恨的撒该，这个卖国贼，这个骗了人家很多的钱，要缴税，一半缴给罗马，其他他自己都赚得饱饱的，这个在树上的撒该，他要见耶稣，没有人要让他看，因为他长得矮矮的，他最后只好爬到树上去。耶稣跟他说，撒该下来，我今天怎么样到你家里去。耶稣没有去这些爱主的人家里面，耶稣到谁家里面去？到撒该家里面去。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家。耶稣接纳他，耶稣接纳这些麻风病人，耶稣接纳这些瞎眼，这些瘫痪。当有人指责这个女子说，你为什么要打破拿达的香膏，耶稣替他们讲话，耶稣接纳这些人。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主里面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带来主里的接纳，而且他很清楚的跟扫罗讲到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他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不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有机会跟多少人传过福音，但是有人统计保罗所传福音的对象远超过耶稣。耶稣没有离开过迦南地以色列那块地方，今天保罗神在他身上有更大的心意，要他出去向万人为他做见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我们看到他给他带来瞎眼的医治，我们刚刚读到说像灵掉下来他得以看见，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三节另外一段的记载得更清楚更 detail。 他说这个亚拿尼亚来见我，这个我就是保罗，他说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就是刚刚讲的那句话，说什么？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给扫罗带来了瞎眼的医治，而且他对扫罗说，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一切的罪。我不知道我们曾经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再重新来过一次。尼哥底母来找耶稣，耶稣说你要 born again， 你要重生。他说我怎么能够重生呢？这句话是我们很多人的体会，很多的时候我们做错很多事情，我们很想说我希望我能够再一次重新来一次。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可以重生，我们面对我们所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这些罪，感谢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就是 perfect， 我们就是完全圣洁，不会再犯罪。我们有些时候还是会犯错，但是还是感谢神，我们今天所犯的错呢，耶稣还是为我们承担这些罪，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我们应该犯的罪会越来越少，以前我们觉得没有罪恶感的，今天我们圣灵会指正我们，神会越来越把我们雕琢像耶稣一样。但是这个不是 instant， 而是一个 process。 昨天我来参加 Pastor Paul Wayne 他的门徒训练，我自己领受非常非常多。他讲到说这是一个 journey， 这是一个旅程，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从地上开始。这个 journey where it end 会结束在什么地方？ heaven， 我们到天上。但这段 journey 我们也会有跌倒，也会有伤心，也会有软弱，但是神还是会给我们 second chance。 在这个地方亚拿尼亚给扫罗带来这样的一个机会，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一切的罪，以前你所流的血，这些基督徒所迫害的，神会洗净你一切的罪。所以后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想到罪人，他说我是一个大罪魁。这句话并不是只是讲一讲，他真的是这么觉得。神却呼召这样的一个人来成为他的仆人，他带来一个悔改的施洗，让他有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蒙召之后，在他的生命中有什么样子的经历呢？我们看到他在大马色跟主的门徒同住一段日子之后呢，就开始在各会堂里见证主。昨天 Pastor Paul Wayne 讲到说，我们很鼓励一些重生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开始学习向别人做见证。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地方有一句话，就是说跟主的门徒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是要开始做见证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相信神，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一个人，我一个人来读经，我一个人来看属灵书籍，我一个人来祷告。神的心意绝对不是我们跟神单独的，十字架有上跟下，我们跟神，但是很重要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神要我们学习不只是跟神领受，他要我们学习跟其他弟兄姐妹在一起学习，他也要扫罗去听亚拿尼亚的，不是直接听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那个地方跟这些门徒同住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在各会堂里见证主，开始宣传福音，他开始很积极的做见证。但是做见证一段时间，在使徒行传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在加拉太书，这是扫罗他自己说的，其实没有多久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自己一个人到阿拉伯的旷野沙漠地方去，他在那边有3年的时间，他虚心的受教。昨天 Pastor Paul 讲了一个统计，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过，他说你们要说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你要带一个人，他说你跟一个人每天花2个小时在一起带他够不够？大家觉得够不够？我常常想说哇，我如果一天要跟某个人2个小时来带一个人，这已经很多很多了，对不对？但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耶稣的门徒跟他在一起3年半的时间，每天跟他在一起吃住什么都跟他在一起，睡觉的时间扣掉，一天16小时，一年365天，3年半，那个时间乘起来，如果你跟一个弟兄每天跟他在一起只有2个小时，你要24年才能够花耶稣同样的时间在这些人的身上。耶稣那时候只选12个使徒，每天跟他在一起。我们需要在神里面的造就，我们需要。扫罗他也知道，他从小就受了这些法律的教育，这些旧约圣经他再也熟悉不过，但是他知道他还不够。上礼拜我们主日崇拜有提到说 FAT， 是不是第一个讲到 faithful， 我们是不是忠心侍奉，第二个是 available， 我们愿意，但是很重要的第三个 teachable， 我们是不是愿意虚心受教，我们是不是愿意虚心受教，不是想说我自己可以我自己可以。我们看到扫罗在那个时候先在阿拉伯的沙漠里面，在神面前有3年的时间，加拉太书1章17到18节讲到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又回到大马色。这一次他回到大马色3年之后呢，扫罗已经不一样了，他不是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他甚至也开始带其他的什么门徒， 昨天我们讲到说 discipleship 门徒训练，我们今天成为神的门徒，我们也要开始去带领别人。有些人不太喜欢这个名词门徒训练，其实这个名词不是最重要的，但是 concept 想法是一样的。今天我们门招在主里面成为新生婴孩，灵里面慢慢慢慢慢成长到一个程度，我们也开始要去照顾，长大成熟开始去照顾其他人，帮助他们。大使命并不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不只是去传福音，传完福音就走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信徒而已。所以有人觉知相信受洗，我们很高兴，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带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在主里面长大成熟，到什么时候他们也可以带其他人，让他们也可以带其他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扫罗回到大马色之后，他开始带领他的门徒，他开始带领其他的门徒，他这边有讲到说他的门徒。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逼迫也马上临到，那时候犹太人甚至想要杀他，就像那时候扫罗想要杀这些基督徒一样，他自己也受到同样的逼迫。后来在夜间他们只好用一个筐子大篮子把扫罗从那个城墙上面垂下去让他逃走，这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虽然路加三言两语带过去，但是我们发现其中其实已经过了多少时间？三年的时间。好，我们回来继续看第九章，因为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一开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过了好些日子，这些过了好些日子是多久？是三年，因为他先到阿拉伯去进修了三年。从二十三节大家先来，请。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后来扫罗就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主，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苏去。好，这是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故事。他从阿拉伯回来之后，这些犹太人想杀他，他的门徒就帮助他从那个地方逃走。他想想，我要去哪里呢？他这三年虽然在阿拉伯钻研受神的启示，但是他想一想，一样需要有印证。他要去找谁印证？找那些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在一起的人，就是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这些亲眼见过耶稣的人。所以他决定到哪里去？到耶路撒冷去。他想要去见见这些有机会跟耶稣在一起、每天生活在一起、常常听他的讲道的，希望他能够多知道一些耶稣。当他来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大家愿意接纳他吗？三年前他离开耶路撒冷是带着那个状子要去抓基督徒的，今天他回来，虽然他们可能耳闻风闻说这个扫罗不一样了，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可能看到他就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可能有认识的弟兄姐妹甚至死在他的手下，但不愿意接纳他。另外一种是恐惧，他说不定是假的，猫哭耗子，是不是？我们国内说秋后算账啊，让你大名大放，然后再来秋后算账，他是不是先来跟我们在一起啊，然后就一把把我们都抓起来。他们可以有各式各样子的想法，不管如何他们不愿意接纳他，不愿意接纳他。除了谁？巴拿巴。这个巴拿巴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三章第四章就已经提到他，我们待会会花一些时间多提这个人。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巴拿巴，巴拿巴他的意思翻出来就是 comforter，劝慰子，他很会去安慰人，他很会去安慰人。这个时候他接纳这个没有人愿意接纳的扫罗，而且呢带他去见使徒。那时候他见到谁？他见到彼得，他见到雅各。我们在加拉太书我们待会会看到更 detail， 他在那个地方跟使徒门徒他们终于开始学会了接纳他， 但是没有想到他在那边做见证，奉主的名放胆传道的时候呢，又碰到同样他们想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去。考大家的记忆力，谁在该撒利亚？腓力，会传福音的腓力。还有谁在该撒利亚？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他们就在那个该撒利亚。他们先送他到该撒利亚去，后来打发他到大树去。大树是什么地方？是扫罗他的家乡，他是从大树来的。待会我们会看地图，看看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他们就打发他回大树去。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故事说，这些门徒都不愿意跟他结交，只有巴拉巴接纳他，引他去见彼得、雅各。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他讲到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谁？就是彼得。和他同住了多久？十五天。我很想知道那十五天发生什么事情。保罗一定是每天起来就问彼得，问东问西，问东问西，那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跟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这是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其他人他没有见到。虽然其他有些门徒接纳他，但是他还是所见的很有限。但是当他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他又受迫害，只好回到他的家乡大树去，在叙利亚基利加一带从事福音事工。有多久时间？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我们待会会一起把他的历代的那个年代跟那个地图我们待会一起来看。但是他回去在那边有十年的时间。好，我们先岔出来看另外一段故事，就是关于劝慰子巴拉巴。我们在看这段之前，我们再回来看上一次我们跳过的另外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九到三十节，十九节，请弟兄姐妹先来。来，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那个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大家有没有听过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有一个岛哈。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座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
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二十七节，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达，
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
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人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我们回过头来继续看这一段故事，特别是讲到巴拉巴这一个人。有一种传说，这个巴拉巴是谁呢？在马可福音曾经有一个少年人，他很有钱，他来到耶稣面前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怎么跟他说？你要变卖所有一切家产，然后来跟从我。我记得我们在查四福音书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神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变卖我们所有的家产，周济穷人来跟从他。我还是要说，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旨意，但是神为什么也特别要这个少年人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少年人他说，从小我这些律法他都遵守了，耶稣看了他就爱他。我相信他讲的并不是谎话，并不是夸大的话，真的圣经当中所有的记载了他都遵守了。他如果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敬仰的很好的一位弟兄。但是神说，你还少了一样。少了哪一样？并不是要变卖家产，少了一样是他虽然做这些事情他非常有爱心，但是他倚靠钱财过于倚靠神。 今天在这世上有很多人把钱财可能看得比神还重。为什么神要他变卖一切周济穷人？是因为要他学习，开始学会依靠神，而不是依靠钱财。这几年有机会回去台湾，每次看到我以前认识的朋友亲戚，我们看到爸爸妈妈没有什么钱的一家和乐融融，我们爸爸妈妈有很多钱，有很多房子，那小孩子真的看了都很难过，争财产。我们常常想说我们要把这个财产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看到我周围的那些人，发现这些父母亲的好意到后来呢，都看到儿女翻脸，都为了争财产闹得不可开交，反而是那些没有什么财产的，哇，一家和乐融融。有些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要给小孩子他们最好的，但是我们忘记说从小就训练小孩倚靠神。我们小孩可能学的就是倚靠我们的钱财，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就有了。我们当然很希望我们的儿女依靠我们，因为他才会找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会不在。我们要让小孩子学习从小就依靠神，而不是依靠父母，不是依靠钱财。这个少年人，神跟他说，你还少一样，你要变卖一切周济穷人来跟从我。我常在开玩笑说，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一定跟这个少年人说，你要变卖一切家产，带着那些钱来跟从我，是不是？我们今天宣道需不需要有人奉献？需要啊，我们教会需要很多的这些钱财 facility 啊，是不是？耶稣那时候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没有？他说这个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看耶稣那时候 mission 没有什么 funding， 今天选总统要 funding， 今天做什么事情都要 funding， 对不对？我们 mission 也需要 funding， 我们要宣道，我们要信心奉献。我常常想，耶稣为什么说你变卖一切家产，带那些钱来跟从我，我们一起去做 mission？ 神要他学习倚靠神，不是依靠钱财。依靠神不是依靠钱财。这个少年人那个时候呢，听了耶稣所讲的，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做得到吗？他做不到。那些门徒们心里都很纳闷。那时候耶稣又接下去跟他们说，这个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这个并不是说骆驼这么大，我们那个针的眼很小，不是，而是说在以色列那时候有一个门叫做针眼，那个很小，那个骆驼要过那个门一定要跪下来挤啊挤啊挤啊才能够挤过去，才能够进到那个耶路撒冷里面去。有钱的人并不是不能够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把钱财看得比神还重的时候，我们很难。但是那时候耶稣讲一句话，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会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忧忧愁愁的走的财主呢，就是谁？就是巴拉巴。等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巴拉巴有没有把所有的钱财拿出来变卖？我们以前在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他拿出来变卖周济穷人，大家一起 share 在教会里面。有人这么传说，我只是把这个传说跟大家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这个有钱的少年人，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有钱的人，这个巴拉巴，他愿意去变卖他一切家产。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讲到说，他变卖家产为使徒所用，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36-37节。而且后来当扫罗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接纳他的时候，只有谁接纳他？巴拉巴接纳他，而且甚至带他去见彼得，带他去见雅各，他引荐这个初信的扫罗给使徒们。而且当福音传到安提亚的时候，耶路撒冷那边的弟兄姐妹听到安提亚那边不只是犹太人信主，还有很多人的外邦人也都信主，他们觉得要派一个人去，他们派谁去？他们派巴拉巴去。等到巴拉巴去到安提亚，发现那边需要非常大，当然他做工非常有力，但是他需要同工，他到哪里去找同工？他想到一想，有一个人名叫扫罗，以前我见过，多久以前？如果我们去算时间，九年前十年前曾经有这么一个扫罗，他被耶稣呼召，今天他在基利家里面传福音。所以他就千里迢迢，不要说千里，偏有到千里，几百里几百里，他从安提阿那个地方，他知道扫罗在什么地方，他可能不知道，他就去，路加说他去找他，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去找这一个人，去找到了他，就邀请他回来跟他一起同工在安提阿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他记得这个扫罗，他很愿意提拔这些同工，他到大树找到扫罗，邀他到安提阿一起同工。后来 耶路撒冷有大饥荒，我觉得安提阿的教会真的是很有爱心。不要讲说我们遥远的教会，我们北卡的几个教会，大家知道他们的情况吗？好，我们先从近的来。Triangle 有哪几个教会？我下午要去 CCMC， 有 Durham 的教会。我们知道有一个台福教会，他们用台语的。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华浸信会，在对大陆学生学者的。我们知道马里兰圣经教会有一个职堂，也在 Cary 这个 Apex 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教会。Chapel Hill 那边听说还有另外一个教会，我详情不是很清楚。可能我最熟悉的是 CCMC， 因为我在他们的 Duke 学员团去跟他们一起同工，我们在 RTP 团去一起同工，所以我对他们最熟悉。我们四班还一起两三年前的圣诞节我们一起献唱，所以我们跟他们是最亲密的。大家知道 CCMC 今年有很大的一个改革吗？他们去年建堂终于找到一个堂，不是一个堂，不是一块地，是一个现有的建筑物，是一个公司，他把公司买下来。过去几个 weekend 周末，他们的弟兄姐妹都去那个里面，把所有的里面重新 remodel， 把那些以前的 office 的这些 sale 通通拆掉，他们全部再重新弄，都自己弄。他们在二月要搬进新堂，所以下午他们现在是在美国教会用下午崇拜，但是二月以后他们会改成早上崇拜。哎，我们有没有在关心我们周围教会，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同样是主的家庭里面，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有什么帮助吗？我们说要 mission 传福音到远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呢？好，我们不讲 triangle， 我在圣诞节那次跟学员团去 Wilmington Beach Retreat， 那个星期天我们去哪一个教会，在 Wilmington 的教会，那他们有二十几个中国人在那个地方，大部分在 GE 工作，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学生，他说虽然我们有 UNC Wilmington， 但是文学院比较多，所以很少中国学生，他们教会人很少。我们教会的李长老有些时候会去，以前我们的陈寒生牧师他每一个月去两次，在那边帮助那些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很好的以前学员团契的同工敖琪跟恩宏，他们在那个教会。大家知道 Charlotte 的教会吗？大家知道 Greenville 的教会吗？大家知道 Winston-Salem 的教会吗？ CCMC 有一个弟兄，他辞去他的工作要去读神学院，就没有想到正要开始读 Winston-Salem 他们需要的牧师就把他找去当牧师，所以他一边牧会一边读神学，彭朝阳弟兄。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吗？大家知道有没有在为这些事情祷告？当然我们很珍惜我们教会，我们主要的工厂在我们教会，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去关心一下其他教会如何？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个礼拜去跟他们崇拜，但是我们同时需要关心在主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需要建立这种 global church 这种 concept 普世性的教会，不是只有我们教会。我们希望我们放宽胸襟，看到在神的教会里面发生些什么事情。当前几个礼拜在 Denver 那个地方吗？ Colorado 有人在教会里面开枪打死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为那些弟兄姐妹祷告？今天如果有人进来我们教会开枪呢？我去 Dallas 的时候，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家里有枪，我说你怎么会有枪？他说他哥哥是牧师，他哥哥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带着枪的。我说为什么？为什么牧师在台上讲道要带枪？他说如果有人要拿枪进来秀，他哥哥就可以先打他。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okay? 我只说有这样子的事情，我听了这些事情我都叹为观止。同样都是我们主内的肢体，但是那边的教会在想这些事情，我们这边枪支泛滥没有那么严重。哎，我们有没有在关心其他的教会他们的情况如何？我们看到当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巴拿巴过去，当他们听到耶路撒冷有饥荒，他们马上就大家奉献。今天早上读的那段经文说耶稣他本来富足，但是为了我们的贫穷他成为贫穷，让本来这些贫穷的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富足。他在讲那段以后我们会看哥林多后书，就是在讲捐献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去捐献？那时候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就携带捐款回到耶路撒冷去帮补那边的弟兄姐妹。而且办完了供给的事之后呢，这之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刚刚看完十一章对不对？十二章什么事情？雅各彼得被抓起来，雅各甚至被处死，记得约翰的哥哥雅各。彼得雅各约翰是耶稣常常最亲近的三个使徒，其中雅各是第一个为神殉道。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看字里行间，路加医生他写事情是 chronicle 写下来，所以等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但紧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就看到这些希律王逼迫教会到一个程度，把使徒处死，彼得甚至被抓起来。这是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去年圣诞节之前分享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扫罗、巴拿巴他们在哪里？他们也在耶路撒冷。当这个彼得出来跑到那个家里面去看那些基督徒在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路加没有记载，我不知道保罗在不在那个地方，扫罗在不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在耶路撒冷。等到那件事情过后呢，办完了公祭司，到了十二章的二十五节，最后他用一句话带过去，他们又带了另外一个人称呼马可的什么约翰回到安提阿去。这个人是谁？我们打开四福音书，马太、马可，就是马可福音书的作者。那时候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少年人，不成熟，我们下一次个礼拜会看到他怎么样的不成熟。但是他们带着他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去，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十一章的。好，我们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来看看从巴拿巴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巴拿巴的名字不叫巴拿巴，巴拿巴的原来的名字叫约瑟，但是为什么大家叫他巴拿巴？因为这个人很会安慰人，很会安慰人。我们教会我觉得会讲到的可能不少，但是会安慰的人不多，会去关心人安慰人的不多。我们每个人看到别人都会说这应该怎么样，这应该怎么样。我们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我们大部分人都是 problem solver， 我们很容易看到 problem， 这个团契应该怎么样，小组应该怎么样，这个应该怎么样。但是这个巴拿巴不一样，他原名是约瑟，他很会去安慰人，到一个程度呢，他们给他取一个外号叫做劝慰子，就是很会去安慰人的人，叫这个外号叫到一个程度呢，变成他的名字。所以他的名字不是巴拿巴，他的名字是约瑟，但是因为他那么的会去安慰人，他们叫他外号到一个程度呢，变成是他的名字。而且他愿意将自己的财物为神所用，他变卖家产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没有人接纳扫罗的时候，他愿意尽弃前嫌，尝试相信接纳他。他愿意接受差派到远方从事宣道工作。待会会给大家看地图，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大概是从这边到纽约的路程。你说到纽约不远吗？我们去用走的试试看那时候没有飞机，我们开车都要开九个小时，开车还可以开个七十、六十五、七十，是不是？你用走路要多久？而且一去很久的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得来。最近我碰到徐芬，他久没有见面的 cousin， 他们是移民到巴西。他那时候从台湾到巴西，他们三个姐妹坐船去，两个月，在船上两个月，那也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更何况两千年前。他们要 travel 到安提阿去，后来他们听到耶路撒冷弟兄有需要，他们又愿意接受差派到耶路撒冷去帮助有需要的基督徒。他很愿意去提拔新人，他不只是自己做，他找同工跟他一起做，他接纳扫罗，他找扫罗一起同工，回去大树找扫罗，他在耶路撒冷碰到马可，他也提拔他跟他一起来同工。我在这个地方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耶稣受害到他的使徒雅各被希律王处死当中有几年？使徒行传第一章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中间有几年？有些人会想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正确答案是十五年。虽然路加用很快的速度写过去，但是不要想说啊，耶稣受害没有多久雅各就受害了，不是没有多久，中间相隔几年？十五年。扫罗门招，耶稣向他显现，到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讲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他出去做远地的宣道旅行布道工作，中间几年？一样14年15年左右。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受死复活是在主后30年，五旬节降临，教会建立在那一年，差不多两年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看到斯提凡宣道，同样那一年扫罗门招。后来扫罗在阿拉伯多久时间？三年时间。他回到大马色，结果后来大马色被人家逼迫他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雅各，在同一年35年。后来人家要杀害他，所以他经过该撒利亚回到大树， 他在大树基利加那个地方工作多久？十年的时间，十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巴拿巴到安提阿的教会，他需要同工，他去大树找到他，找他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同工一年。我们到这个地方看看，已经经过十四年，在这个地方，刚刚使徒行传讲到说他在安提阿的教会同工一年的时间，才听到说有大饥荒，所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已经是主后四十五年。同一年雅各被害，彼得被捕，但是他获救。然后呢，隔一年巴拿巴跟扫罗带着马可回到安提阿，中间有多久时间？十四十五年的时间。从耶稣受难到雅各被杀，从扫罗门遭到他，我们下礼拜要看他出去传福音。我们知道神要塑造一个人不是很快的，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我要说 young Christian 并不是年纪一样，而是说我们信主没有多久，我们当然现在就可以开始为主做工，但是我们要有耐心，让神慢慢的来琢磨我们。你看他们都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并不是扫罗一信主就开始出去传福音了，没有，神他有他的计划，他按部就班造就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最后我们看看那时候的地图，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扫罗受差派到大马士革去抓基督徒，后来他到阿拉伯三年时间，回来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弟兄猜他经过该撒利亚回到大树，很远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岛就是居比路，就是所谓的塞浦路斯，我们下礼拜就会谈到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第一次扫罗他们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旅行步道是到这个地方。他在大树基利加这个地方大约有十年的时间，安提阿在这个地方，巴拿巴受差派来到安提阿，他到大树那个地方去找到扫罗，回来跟他同工一年之后，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彼得被抓，雅各被害，之后一年他们带着马可又再回到这个地方。 OK， 好，所以今天最后结束，我们来看看我们在门召信主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开始学习跟别人分享神的福音与神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同时我们是不是继续愿意在真道上扎根，让神不断地来建造我们，装备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学习接纳新的基督徒，让他们有机会开始跟我们同工。我们要很有耐心，神对我们有耐心，我们也需要对别人有耐心，让神在我们身上不断地工作。那今天最后的背诵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两个礼拜前我到 Boston 的教会去，圣诞节那段期间讲到的是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个弟兄，我回来以后惠伟国他们才跟我分享说，那个弟兄本来在他们的团契慕道班很久很久一段的时间非常反对基督徒，信主之后呢去读神学院，现在在他们教会当传道全世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我觉得最 amazing 的神迹并不是 supernatural，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这一切宇宙大自然的造物主，这些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神迹不算什么，我觉得最大的神迹是看到神在改变我们。我们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神会改变我们，神会改变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看到你不只是呼召扫罗，你在他身上也开始做琢磨的工作，盼望他在主里面能够有成长有造就。我们知道你今天也盼望我们在主里面也经过同样的一个过程，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在主里面享受你的恩典，但是我们盼望在主里面也能够不断地接受主你的磨练，你的造就，你的栽培。主，盼望我们随着岁月能够在主里面更长大成熟，也盼望我们能够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主，就像你怎么样带领扫罗，求你今天来带领我们，就像你改变巴拿巴改变扫罗，今天也来改变我们。主，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盼望我们借着使徒行传看到你那时候所做的功，今天也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